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5号，印尼总统佐科前往北京同习近平会面，当晚抵达北京之后还被安排同李克强会面。然而在当前中共政府严格的防疫措施背景之下，有外国元首到访北京却实属罕见。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印尼总统此行目的是想当面邀请习近平出席在今年11月份召开的20国集团 G20 领袖高峰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外界预计今年10月尾前后中共20大将会召开，这样涉及到习近平是否会连任。而在这个敏感时间点，如果习近平确定11月份出国访问的话，这样不得不令外界质疑中共此举是否在度向外界传递出习近平连任成功的重大信号。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外交部21号证实，北京当局邀请佐科在25至26号访问北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印尼总统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同李克强会面，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外，印尼外交部仲表示，结束中国的访问之后，7月27号，佐科将会去东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28号就将会前往首尔拜会韩国总统尹锡悦。据悉，佐科将会主持今年11月在该国举行的 G20 峰会。今次出访的日本、韩国、中国同印尼都是 G20 成员国。美联社的报道仲指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习近平只通过视像方式参与国际会议，所以大部分专家分析认为，今次习近平可能会结束长达2年多以来的隔离，很可能会亲自出席 G20 峰会。与此同时，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政治研究员萨拉斯瓦提指出，佐科这一趟出访目的之一是当面邀请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而在 G20 峰会之后，紧接着是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外界亦都喺度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呢两个国际会议。另外，据美联社嘅报道，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谭尼话，中方已经告诉泰方，如果冇因为其他职责分心，习近平将会喺 G20 峰会结束之后前往曼谷出席 APEC 会议。不过报道亦都话，这个消息尚未获得北京当局嘅官方证实。然而，至於習近平是否會出席 G20 峰會，外界認為目前仲有變數。倫敦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專家于傑向美聯社表示，这个要睇今年秋天中共20大會議的結果如何。不過目前有觀察人士預期，習近平將會在20大上獲得第三個任期。一名乌克兰女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象征共产主义的标志而被判入狱5年。据乌克兰政府网站报道，一名女子7月12号在乌克兰西部城市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西部地区被判入狱。她被判犯有宣传和公开使用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标志的罪行。检察官向法庭证明，该女子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使用了被禁止的社交网络 VK。 该社交网络在俄语人口当中很流行，他发布的材料普及了复兴和恢复苏联的思想，为罪恶的政权辩护，美化了列宁和史太林。当局没有透露这名女子的姓名，她出生在俄罗斯，但在2015年获得了乌克兰公民身份。今年7月5号乌克兰法院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的所有资产全部上缴国家。乌克兰共产党同中共一直交往密切，但今次被永久取缔，中共官方至今没有任何反应。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求特拉华州法官将10月10号开庭审理的 Twitter 收购案推迟一周进行。7月26号的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要求将为期5日的法庭审理推迟一周，从10月17号开始，而并非 Twitter 要求的10月10号开始。该案是 Twitter 为了解决马斯克放弃440亿美元收购交易提出的诉讼。马斯克的律师表示，他写信要求法官打破僵局， 若事情迅速向前推进，上个礼拜二 ，Twitter 收购案官司首次开庭，德拉华州行平法院首席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下令在10月10号进行案件审理，但是他将确切时间表的制定留给双方，此案可能会成为华尔街多年来最大的法律战之一。马斯克曾经要求明年2月份进行审判，他说这个是他彻底调查 Twitter 上虚假账户所需要的时间。马斯克表示 Twitter 虚报了其用户数量，因此违反了合并协议，所以他停止收购。 Twitter 要求的审理时间是9月，说假账号问题不是问题的实质，交易条款要求马斯克必须完成收购。马斯克的律师信仲要求法官命令 Twitter 立即提供其核心文件，要求 Twitter 在8月1号之前提供所有原始数据，并要求该公司在提出请求之后的18日内提供文件。马斯克指责 Twitter 拒绝立即提供有关活跃的计算、人工智能的手册和政策，以及数据室的所有项目等文件。到目前为止，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案一波三折，事件的发展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7月26号，欧盟就减少天然气需求通过一项紧急计划。欧盟各国政府同意在今个冬季对天然气进行配给，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进一步削减天然气供应的影响。根据欧盟能源部长礼拜二批准的一项提案，所有欧盟国家都要在8月至明年3月期间自愿削减 15% 的天然气用量。在供应紧急的情况下，削减要求可能具有约束力，但部分国家和行业可以得到豁免。欧盟理事会说，这份协议是欧盟团结的胜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面对普京全面中断天然气的威胁，欧盟已经采取了决定性步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表示，从礼拜三开始会将通过北溪一号管道送到德国的流量减少到1/5。欧盟国家担心俄罗斯为了报复西方制裁会完全切断天然气供应。欧盟委员会在上个礼拜提出这一项节约天然气确保安全过冬紧急计划，但遭到一些成员国的反对。欧盟能源部长礼拜二在布鲁塞尔开会，再次讨论俄罗斯天然气流量减少之下的能源供应问题。尽管欧盟已经同意从今年稍晚开始从俄罗斯禁运石油和煤炭，但一直避免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因为德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成员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负责德国能源事务并担任副总理的哈贝克说，该协议将会向普京表明，面对莫斯科新一轮的天然气供应削减，欧洲仍然团结一致，你无法分裂我们。两名欧盟官员说，匈牙利是唯一反对这项协议的国家。美联社报道，礼拜二的协议标志着这个是欧盟政策整合和危机管理的又一个里程碑。该协议是在欧盟委员会匆忙提出法律草案仅6日之后达成的，这个同欧盟过去在能源领域的立法举措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需要在各国政府之间进行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谈判。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7月26号晚举行第二场决选电视辩论会，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主持人突然晕倒而中断。这一场辩论会由太阳报和 Talk TV 主办，凯特麦肯独自担任主持。参加辩论会的两名候选人是卓惠斯和辛伟成。意外发生时，卓惠斯正在回应观众的提问，突然演播室传出一声巨响，卓惠斯一面震惊，跟住面露担忧并走落舞台，直播随即中断。广播画面被切断之后，观众看到这样的讯息，我们对这个节目中断感到抱歉，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将会很快恢复正常节目。之后主办方确认剩下的辩论不再继续。 Talk TV 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凯特麦肯今晚在直播当中晕倒了，虽然他没事，但医疗人员建议我们不应该继续进行辩论，我们向我们的观众和听众道歉。英国新闻网一位发言人早前曾经说，出现了医疗问题，这个不是安全问题，候选人都没事，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播出，我们会这样做。事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向麦肯表达祝愿。 近日，據中媒報導，69歲港星曾志偉出任 TVB 電視台副總經理僅8個月，跨界投資了深圳一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料這間公司近日卻被爆出資金出狀況，更加傳出該公司老闆躲債逃跑的消息，造成業務緊急暫停，導致不少投資人憤怒討債，引起大批民眾不滿。根據大陸傳媒新浪財經報導，曾志偉投資的輕鬆度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了一款輕鬆度假家政服務的 App， 共取得大約 1.5 億人民幣的投資。這個 App 主要提供清潔、保姆、煮飯等家庭服務，用戶超過200萬，服務人員超過3000人，年營業額可高達5000萬人民幣。但最近疑似因為疫情營運出狀況，有部分技師離職，人員又縮減，導致人力不足。今年5月以來，網絡上就頻傳輕鬆度假跑路、輕鬆度假集資詐騙等消息，6月底更加出現技師集體離職，隨後遭到大批用戶、技師和受雇管家的抗議討債，有受影響用戶更加創立群組準備追回款項，涉及金額從幾百元到幾萬元不等。報道仲指出，該公司的負責人為李偉，持股比例 35.27%， 合夥人吳蕭光和藝人曾志偉就分別持股 1.35% 和 2%。 而事件爆發之後，李偉已經遭到限制消費，曾志偉就到目前為止仲未出面回應該事件，但網絡上已經開始傳出受害用戶前往公司抗議要求退款，引發了外界熱議。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